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读了创世纪第四章17-26节，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见很大的篇幅讲了该隐的后代拉麦和他的儿子，然后最后两节也讲了塞特。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塞特和拉麦。这段经文一开始讲说，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挪。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挪。那么该隐与妻子同房，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妻子。我们如果从上面圣经，我们其实上次也分享过，他被逐出这个神所同在的地方，然后他的妻子也一定是他的姐妹，同胞姐妹。因为神创造的时候，创造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完美的，神看是好的，神看是好的，就是是相当完美的。所以那时候人的基因也是完美的，犯罪以后什么都受咒诅，什么都在败坏，但是这个基因的败坏不是一下子败坏的，是一点点坏了，而且这是会长期积累。所以到现在为止，这个遗传工程就很发达，就看见很多很多的因素都和人的基因有关。那么当时的时候肯定是很好的，所以是一个他的同胞姐妹肯定是的。那么他就生了一个儿子，那么叫做以诺。然后呢，他建造一座城，这一座城呢，你也不能想成是说现在用现在的这个思想概念去想啊，很有规模的一座城。他这个城很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啊，像一个乡村一个集镇那个镇上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小的地方，还有一些作坊啊，一些住家，这是啊，很可能是这样的，或者以前古代的城有些。有一些围墙啊，是这样的。好了，你看他被神赶出来以后，他用儿子来命名那个城，就说明他还是以人为本，没有敬畏神的心。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我们看拉麦的儿子。这个拉麦的圣经里讲到，他有两个妻子，是吧？两个妻子，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这个两个妻子亚大和喜拉，那么现在呢，就是亚大呢生亚巴，亚巴呢是住帐篷牧养畜牧之人的祖师。这个他的妻子啊生了一个叫亚巴。那么这个住帐篷啊，你看看好像这个字是很简单，我们看圣经就是很简单了啊，住帐篷啊，这个也畜牧业，以畜牧业为生。但是这不仅是可以以畜牧业为生，而且可以以畜牧业发财，是吧？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就看一个人啊富还是不富，就看他到底有多少钱，是吧？那以前呢，很有可能就是看他的食物，他到底有多少牛群、羊群、骆驼啊，那大家就是富户啊，大财主。所以这个畜牧也可以变成一个追求一个富有的一个道路。住帐篷也牵涉到很多的手工业，因为住帐篷也牵涉到，你看是要做帐篷，是吧？帐篷的材料你要牵涉到，可能要牵涉到木头，你好点的牵涉到木头就是要木工啊，你牵涉到一个绳索，你牵涉到一种比较粗的牢固的一种布，那你就牵涉到纺织。事实上是所有的各行各业都是互相关联的，所以它这样一个促进一个生活上不断的在发展啊，是一个生存的需要，也是求富的一个道路啊。这个是亚巴所做的。好，这个成为游牧民族的祖先。然后第二个儿子是尤巴。21节说，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弹琴这是一个弦乐，吹箫是一个管乐，所以他的尤巴是管弦乐这个老祖宗，是他们的祖先。 他发明这个乐器呢，很明显就是为了享受生活。他当时的，因为这个你要等会我们还要继续分析，这三拉曼和他儿子拉班的后代，事实上都是世上的坏人，所以他是为了追求世上的一个享受啊，发明了。好了，然后呢，我们又看还有一个儿子，是喜拉生的。喜拉又生了土巴盖银，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这个铜铁利器啊是很有用的，不仅在古代的时候是很有用的，战场上可以是杀人武器的啊，变成杀人武器。当然也可以说日常生活当中也要用，是吧？你一个菜刀了、剪刀了，你什么刀都要用。好，这个，那么以前我这个在上海碰到一个弹钢琴的音乐学院的老师弹钢琴，他叫他在教啊。有一次我正好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在教学生。哎呀，我在教学生，没空了。但是你来了，你远道而来，我们先讲几句。然后他说我是这个在从事该隐后代所做的事情啊，是在教琴。这个该隐后代里边，你看那个。尤巴是弹琴吹箫之人。哎呀，我跟他说啊，那个虽然这个是这个该隐后代成为这个音乐乐器的祖师，但是这个乐器本身也是可以用来赞美神的。所以我们不能看说这三个人所发明的啊，都是为了享受最终之乐啊，追求致富，追求这个或者是铜铁利器，可能战场上一个新式武器。这个古代的这个铜铁利器在战场上，好像现在的可能很新式的武器了，是吧？那个还有享受一个弹琴吹箫，但是这些东西本身是中性的，这些东西本身是可以被神所用的。你这个大卫的时候就有那个乐器来赞美神，那么我们现在个教堂音乐的时候，以前的时候是比较传统用管风琴，到后来又变成钢琴。那钢琴的时候，从管风琴变成钢琴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就反对，说它不严肃，对神很不尊重。但是后来用了，发觉钢琴也是很好。那个管风琴这么大，这么体积这么大，这个钢琴赞美神也是很好。那后来现在发觉到，现在有些人把给他也搬上主日崇拜去了，有些教会没有，但是事实上只要他们心里是觉得是在赞美神，我觉得也是可以，我并不反对，从我个人来说并不反对。这个人家觉得这样是很释放来赞美神的，你哪怕是轻音乐也是在赞美神啊。所以这些东西啊发明了以后啊，他们是想享受最终之乐，再来是神可以用作他们啊来卫生工作，因为这些东西本身是中性的。就好像你这个现在的科学技术发达这个卫星开的时候，好像是苏联的第一次卫星上去，就像一个铁疙瘩一样的，哎呀，围绕地球转转转，就是一个铁疙瘩。那么后来发展这个变成科学研究卫星了发展成这个军事卫星了这个后来变成这个传递信息了传递信息了。然后以前我在国内时候啊，有看是说去旅游乘船卫星导航，哎呀，我那时候是一点都不知道，我想又是吹牛了，因为中国广告一直吹牛，所以说卫星导航，我想呀这是吹牛，但后来知道果然是卫星导航。然后我当时为什么想呢？我是想这个卫星在天上，这个船在这个海上，这么远的距离怎么导航呢？但事实上它是可以互相，你现在的 GPS 就是卫星导航， GPS 就是卫星导航，你这个地图已经装在 GPS 里边了，但是你这个 GPS 可以跟卫星这个发生这个信息沟通，然后因为它在高宇宙太空当中不受高山这个高大的东西阻挡，它可以给你指定确定你现在在哪个位置，定位你在哪个位置，所以你不断的往前看，你的轮廓的地方你不断在变，它不断的更新你现在定 定在哪个位置，因为你地图已经有人他指出你，这就是卫星导航。但是卫星导航这个、特别是球赛的时候有那个全世界 转播，哎呀奥运会的时候，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被神所用的，你看这些 通信这个信息都可以用来被神所用，这个卫星转播这个实况很大的一个福音大会，或者是、电脑你可以做很多事情，电脑发明的时候不尽的是为传福音的，但是现甚至还有很多的不好的事情，但是也是可以被神所用的，这个电脑里边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福音信息，感谢主。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亚巴尤巴土巴，土巴该隐就简称土巴，亚巴尤巴土巴这三个人、他们发明的东西是为了享受，享受现在最享受这个最终之乐，但是他们所发明的东西，他们这个东西本身是中心的，可以被神所用，感谢主。那么还要我们接下去看另外一个第二个方面，拉麦拉麦他儿子讲好了，我们讲第二个方面，就是拉麦这个人。拉麦呢，这个四章十九节说，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这个就犯了一个重婚罪。你现在如果有人在美国结婚了，跑到中国又去偷偷摸摸又去结婚了他又变成有两个妻子了，好像两个妻子，那么查出来呢，这个是重这个罪了，那是重婚罪。圣经里讲到破坏婚姻啊，是从他开始的，因为神设定的时候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二人成为一体，现在他是三人成为一体的，是吧？这个所以破坏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从拉麦开始的。你看，不仅是该隐是一个悖逆的，他的后代里边在这个罪孽当中越陷越深，这个圣经里讲到他首先破坏了神的婚姻，那么还有他说一种残忍的心情啊，你看他二十三节说，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达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庄宁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哎呀，这是这么厉害，这个他这个人啊得罪不起的，一得罪就要把人家杀了害了啊，其实都是要把人家杀了，这个中文字翻译成杀了害了，事实上也是英文里边看都是要把他们杀了啊，所以这个变本加厉啊，变本加厉。那个当然有个别的圣经注释，因为我要讲到我要圣经，我对圣经要看了很多注释，也看很多，要很仔细，不能有弄错，是吧？不能有弄错。但是个别的有解经家认为他可能没有杀，可能没有杀，只不过是他有这个能力，说他有这个胆量能力，说如果有人可以伤害我壮年人不管是壮年人还是少年人有损害到我的，我就把他杀了，我有这样的能力是个别的，大多数的不是这样解释的。那么不管怎样，他这个话既然是这样讲了这个话是他讲的，既然这样讲了以后，就说明他有这个心啊，他是一个凶狠的心。只是说在该隐这个和亚伯有冲突以后，他把亚伯杀了，结果他的后代里边就是变本加厉的一种残忍的心情出来了。还有他比较是有恃无恐，因为他的儿子发明了一个铜铁利器。二十二节说，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这个铜铁利器啊，古代战场上就是很有用了。我刚才就讲了，好像现在的新式武器，甚至相当于现在的核武器都没定。人家如果都是拿这个石头啊，拿木棒啊，棍子啊，他可以拿铜铁利器，那不得了了。 啊，那这真的是像这个核武器一样，就是核武器，那么好了就可以把人家打得落花流水。所以这就是说一个有恃无恐，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这样，如果一个国家相当强大，军事力量相当强大，他就可以到处出兵啊，他就可以到处出兵，人性是没有改变啊，这个罪啊。不信神的人在这个罪孽的世界当中，总是这个罪孽越来越深，因为没有神的缘故，不会说变得越来越好的，不会的。就好像刚才所讲到人的基因一样，这整个宇宙界的普遍规律都是这样，你从有秩序变得越来越没有秩序，越来越坏，人的基因也是这样。神所造的时候是相当完美的，但是你总是是这个变坏变坏变坏，而且会积累这些。好了，那罪孽也是这样啊。那么拉曼还说了，拉曼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曼遭七十七倍，那不得了啊。那神曾经是给该隐一个许诺，该隐因为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以后，他就说我如果出去的话人家会杀我，因为亚当夏娃又生了很多的儿女，生了很多的儿女，他说人家会杀我。那么神就对他说了，凡杀该隐的必遭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那么神遭报是七倍，现在他要超过神，远远的超过神，说他要如果有人敢杀拉麦的话，敢杀他的话，胆敢杀他的话，那要遭报七十七倍。哎呀，这是一个很凶恶凶很凶恶的人。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耶稣的教导，他这个这么样凶恶的一个一种恶言恶语恶人恶行，那么看看和主耶稣所教导的，我们来一起来读好吧，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请。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兄弟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十，那是到七十的七次。我们再读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请。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在现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不要看他哦，以前古代是拉麦是这样的，在现在这个世代当中，人恶人还是很多，有些恶人可能是更加变本加厉啊，拉麦说是七十七倍，有些的恶人可能是正要加倍一百倍，哎呀，好，这更多更多啊。那我们基督徒的原则不变。我们基督徒的原则不变，就是说人家得罪我，我不是到七次就可以了，而是到七十个七次。事实上意思说你总是要宽容他，还要有仇敌逼迫你，你要为他祷告，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原则始终不变。所以主耶稣才称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才是神的子民，我们不能与世人同流合污。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人，就是塞特，第三个方面是个塞特。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塞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这个塞特的意思是说，意思本来的意思是说某人给了，就是某人给了某样东西。那么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说，神又给了我一个儿子，那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是代替亚伯的啊，就是这个。那么我们看见啊，就是我们以前讲过，亚伯是义人的一个代表，该隐是恶人的代表。虽然从这个你查考圣经，该隐的后代事实上在洪水挪亚洪水的时候通通灭了，因为挪亚是塞特的后代，挪亚是塞特的后代是吧，你去看圣经了，是塞特的后代。那么在这个之前他们是有通婚的， 很多解经家都是这么认为，我也是这么认为，他们是两族之间是有通婚的。但是这个家谱是以男性为主的，所以挪亚是塞特的后代。既然挪亚是说塞特的后代，这个地上当时候沉下来就是挪亚一家人，所以该隐的后代全部灭了。但是这个罪还在，该隐还是这些恶人的代表，这个亚伯还是义人的代表。所以现在生一个塞特来代替亚伯。这个亚当啊有很多的儿女，亚当你看创世纪五章三到四节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亚当生塞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这个130岁的时候生了塞特，塞特之后又活了800年。当然这个800年他不能都生孩子，可能年老阶段不能啊，年老的有几百年不能生，但是还是有好几百年他可以生儿子生儿养女。那到底有多少儿女啊？有很多很多，那个亚当的儿女生了很多很多。但是而且他活在世上的时候，他生很多儿女的时候，儿女因为他们寿命长，所以他在世的时候，他儿女的儿女又生孩子，儿女的儿女又生孩子，那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亚当后代里边神没有再记载别的，就记载一个塞特，因为他是一个处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是代替义人亚伯的。那么我们再看神兴起一个塞特，也没有忘记他的一个许诺。因为创世纪里边讲到3:15来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女人的后裔指耶稣基督。那么我刚才说挪亚是塞特的后代，那当然耶稣基督是塞特的后代，因为后来再传的话是从挪亚传下来的嘛，所以耶稣基督当然是塞特的后代。所以神要兴起一个义人啊，这个义人塞特以后呢是代替亚伯的，然后呢他的后裔当中有一位被称为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神所许诺的一定要实现，这个女人的后裔伤你的头，伤蛇的头。事实上当时咒诅蛇和魔鬼就是联系起来了啊，这个对蛇的咒诅和魔鬼的咒诅联系起来，要伤蛇的头就伤魔鬼的头，虽然魔鬼伤到他的脚跟。神的许诺，神对世人的拯救，所以要兴起一个敬畏神的家族来。你看正当这个世界啊这个走向黑暗的时候，在拉麦这个时候罪孽深重啊，这个凶杀残忍啊，这个暴力，那么贪图最终之乐，好，这个破坏神的婚姻，这个正好是罪孽深重的时候，神兴起塞特这样一个家族敬畏神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一个罪孽深重的时代，神兴起我们一批，我们也可以被称为是塞特的后代。当然我们是这样讲是从一个属灵意义上讲，就是事实上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是神的儿女啊。好，我们还要分享一个方面，叫做亚当的七世孙。亚当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呐、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这个以挪，大家一看看到以挪的时候就很欢喜。但是你刚才看见拉麦，就是该隐的儿子也叫以挪，你知道吗？该隐的儿子也叫以挪。这里的以挪是塞特方面的以挪。所以你一看圣经创世纪的时候，不管是该隐的家谱，这个就是亚当后代啊。亚当后代里边，从该隐这一方面的家谱，他有以诺，有拉麦， 然后从这个塞特方面，亚当后代塞特方面也有以诺，也有拉曼，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出于同一位祖先。如果是按照圣经的讲法，就是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证明这两个家族是有通婚的话，那可能就是名字更加有相似，有接近。那当然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了，这个他们哎，那么好，那么这里边讲到的以挪是塞特的后代，是亚当的七世孙。这个塞特了，我把这个创世纪五章四到二十三节省略了，很多的省略好，但是我就读一些主要的，就是从第四节到第二十三节我来读啊。亚当生塞特，塞特生以挪士，以挪士生该南，该南生马勒列，马勒列生亚列，亚列生以挪。好，这个以挪是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好，正好第七，七世孙，亚当的七世孙。好，七世孙。那么接下去读说，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姓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与神同行三百年。有些解经家认为这好像就我们这些人啊将来被提在主里面睡了的人要复活，但是活着等到主耶稣再来的就不死了，就直接到神那里去，当然身体要变成荣耀的身体，那么到神那里去了，就好像这个以挪一样的就是直接到神那里去了这个有人这样认为。好了，我们看见一个亚当七世孙是一个很好的以诺，亚当七世是一个很美好的图画，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与神同行，当我们走完世上路程，那么我们就到神那里去了。他与神同行三百年，这个任务完成了然后神将他娶去了，就不在世上了，很美好。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拉曼也是亚当的七世孙。这个第十七节，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一座城，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叫那城名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利亚，米户利亚生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拉麦。你看这个从亚当到该隐到以诺到以拿到米利亚户马土沙利到拉麦，也是七，这个七啊，在这个圣经里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当然，在希伯来文，这个七啊，表示完全。你看，从这个好的方面啊，我们看见啊，这个塞特的后代啊，在塞特方面，亚当的七世孙啊，是到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而且呢，到神那里去，这么美好。但是从坏的地方呢，也是从亚当的从该隐方面呢，亚当七世孙到拉麦，这个整个世界就变得罪孽相当深重啊，犯罪就变本加厉。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二十六节，塞特也生了四章二十六节，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刚才是讲到挪亚就是讲到亚当生了一个塞特嘛，代替亚伯。现在二十六节说，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这表明是一个灵性的大复兴，义人的后代敬畏神。常常会兴起一个灵性的大复兴运动今天弟兄姐妹，我分享了这样一个题目，塞特和拉麦，我现在把它总结一下。这个第一个方面，我们分享了拉麦的儿子， 他们的儿子呢，亚巴、尤巴、土巴，啊，土巴盖隐，哎呀，中国人看到巴真是很喜欢了，哎呀，巴就是发发发发发，那么你看他们发到底发了什么，是吧？这个发发发，哎呀，亚巴、尤巴、土巴，好，我们现在考试了，啊，亚巴是做什么的？我们现在考试了，亚巴是做什么的？
做生意。
这个畜牧，然后住帐篷，这住帐篷牵涉到一个手工业。啊，手工制作，然后畜牧业也是可以致富啊，求生活上的享受。那么尤巴呢？啊，这个管弦乐的大祖师，他是享受，但是这个乐器可以被神所用，是吧？那么还有土巴盖影呢？啊，好，制造新式武器，是吧？铜铁利器可以杀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虽然这三个人都是为了享受最终炙热啊，好像有发明创造，但是这些创造也是可以被神所用。就好像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很多发明创造，他们发明的时候并不是要用在神的事工上，也根本他们没有想到要敬畏神，但是发明创造出来，造出来以后，我们却可以为神所用，是吧？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他们创造出来，那我们就用，是吧？用在神的事工上。好，第二个方面叫拉麦。拉麦是个圣经当中首先破坏婚姻，神所设立的婚姻就是从拉麦开始的。然后他一种残忍的心情啊，要个报仇的心理啊，很多的话语我们刚才就读过了啊，不管少年呢还是壮年呢啊，也对不起他，他要杀。而且如果有人胆敢他杀他的话啊，如果敢杀他的话，这个人要遭70个七倍啊，77倍。哎呀，这个是凶恶啊，残忍。那么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撒特正当一个世俗的该隐的后代在罪孽当中越陷越深。我们就是事实上他是代表了不敬畏神的这种情况，在罪孽当中，这个罪孽越来越泛滥，这个他们在罪孽当中越陷越深的时候，神并没有放弃人类，神没有放弃人类，神拣选了撒特，一个是敬畏神的家族在发展。我们现在就在一个敬畏神的家族里边，你不管世界怎么泛滥，这个世界肯定会是离神越来越远的。不是说我们要把他说的话，因为有这个罪在的话，你一定是这个你不认识神的，只有唯一抑制罪的方法就是信靠神，信靠耶稣基督罪的赦免。你如果没有这个方法，得不到这个方法，你一定是在罪孽当中越陷越深，在整个世界在罪孽当中的时候，我们是被神所兴起的撒特家族的一员。我们看见这个亚当的七世孙里边，我们分享了一个是同样七世孙，在该隐方面的亚当七世孙是在罪孽当中彻头彻尾的犯罪堕落，可以说拉麦及很多的世界上的罪人于一身。他这个家，或者是包括他的儿子，包括他，就与世人的罪孽一生，一个代表人物。但是我们是属于撒特家族的，我就是说从属灵的意义上，我就是说用这样作为一个比喻，不是真的啊，我们不是亚当的撒特方面的亚当的七世孙，我们从肯定不是呢，我们离他这么远呢，这么远。但是我是说从属灵意义上，我们就是这样，就用这样作为一个比喻，我们是就好像是与神同行的以诺一样，与神同行，然后走完世上路程，被神接去，好的无比。而且他的孩子一代引起的灵性大复兴，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灵性大复兴，神是用着很多的普普通通的传道人，好像每一个小教会每一个团体，神都要用着一批人，或者最起码有一个带领者，还有弟兄姐妹一起扶持，要用到一批人。很多人是在神的工厂上默默无闻在做啊，很忠心的在做，但是神也要兴起一个复兴者。比如说卫斯理， 它引起一个整个世界的大复兴啊，这个在世界范围的。好像宋尚杰，宋尚杰他是在中国本土或者东南亚一带，总是以中国人为主的这个地方，他引起很大的灵性大复兴。那么也许我希望我们今后这里有，但是也可能没有，但是我们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边，我们可以造成一种灵性大复兴，还有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引起灵性大复兴。我之所以信主，我家里兄弟姐妹通通信主，是和我父亲以前是有关系的，说实在是有关系的。因为我父亲以前是教会里的一个执事，一个执事以后呢，就是后来我们说是叫就是49年以后啊，这个教会啊都通合并，有些传道人以后也被抓进监狱里。我父亲所在的一个教会一个牧师被抓起来关在监狱里，所以我父亲从那时候他就不去教会礼拜了，就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在家庭里礼拜，每个礼拜一次到两次，最起码一次，有时候两次，通通他讲道。这个不是说他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那么天哪对读神学可能孙爱华和我对他也是有影响，不是没有影响。所以我们要造成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边一个灵性大复兴，我们周围的我们家庭里边的，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让他们，我们是尽力付上百善以后，我们周围的人可能更加被神所用，因着我们带领他们有灵性大复兴以后，他们更加被神所用冒出来。好，现在我们要祷告。亲爱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现在今天我们分享了这样一个信息，赛特和拉麦，我们看见他们同样都是亚当的七世孙，一个是在赛特是在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一个家族，这个该隐是和他的后代是一个抵挡神的在罪孽当中越陷越深的家族。我们看见到拉麦的时候，这两个家族发展到一个拉麦一个到以诺的时候，以诺是与神同行300年，走完了世上的路程回到神那里，但是这个拉麦这个亚当的七世孙在罪孽当中越陷越深，可以说成为一个罪孽的化身，破坏了神的婚姻的原则，很多的一个恶言恶语恶行。主，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是敬畏神的，但愿我们能够像赛特和他的后代，甚至他的后代，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家庭里造成灵性大复兴，让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家里的人，甚至我们的儿女因着我们得益处，将来他们能够起来，我们会走完世上道路，他们起来继续侍奉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